约伯记第42章逐节注解导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终于心满意足了，令他满足的并不是神亲自向他显现。情感的经历并不能让人更认识神，也不是神第一次向他说话，抽象的真理也不能让人得以自由。真正令他满足的乃是神第二次向他说话，只有能应用在自己身上的真理才能让人得着释放。神始终没有告诉约伯天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的眼睛无论从地上看还是从天上看，都无法看清全部的真相。只有当神让约伯注意观看河马和鳄鱼的时候，他才能看到，原来自己的肉体就是神借着苦难所要攻击的仇敌。因此，此时约伯称颂，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并不是强调神的全能，而是承认神借着苦难在自己身上的旨意不能拦阻。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只有神才能制服鳄鱼使河马降杯，也只有神才能破碎对付人的肉体。神不但让海水冲出如出胎胞，也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神不但四面捐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也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表面上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实际上神万事都能做，并不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而是都有特殊的旨意，并且久有此意。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这是约伯引用神的问话。他承认那个让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人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撒旦引人堕落的诱饵，就是让人渴望如神能知道善恶。真正的敬畏不是一面口里谦卑，一面装模作样的维持属灵，妄论神没有明确启示的奇妙的事。其实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从我知道变成我不知道，然后才能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从我知道的属灵认识进入我厌恶自己的否定肉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原文是听我要说话，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是约伯引用神的问话，五至六节才是他的回应。神要约伯学习的不是凭信心接受苦难忍耐苦难，而是寻求苦难的目的，得着主给他的结局。约伯最大的需要不是知道神创造万有管理苦难，因为他早已相信在神有智慧和能力，确信自己的苦难是来自神，也不是学习亲近神， 知道神始终爱他，与他同在，因为他早已与神有密友之情。约伯所需要的是明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就是为了对付自己的肉体。他从前风闻有你，盼望亲眼要看他，现在却亲眼看见你，对自己对神都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从前只盼望神的密友之情，现在更盼望神的救赎。他从前只要求神的公断，现在却接受了神的更新。他不但经历了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更进入了厌恶自己的宽阔不狭窄之地。从前约伯在尘土和炉灰中悲叹完全正直的自己被神厌弃，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现在约伯在尘土和炉灰中却是自己厌恶自己，自己把自己当作仇敌。约伯虽然并不否认自己是罪人，但在受苦之前却欣赏自己，受苦之后又可怜自己。受苦之前依靠善行来维持与神的关系，受苦之后不肯承认自己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河马和鳄鱼就像两面镜子，让约伯看见了自己肉体的本相，转而厌恶自己，从此不再用脚踢刺，而是放下人的义背后隐藏的骄傲，放弃追求满足属灵感觉的公断，单单仰望神用救赎的恩典来更新自己的生命。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从七节开始，本书恢复散文体，三章一节至四十二章六节都是诗歌体。神两次宣告：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表明约伯对神的认识远远超过三位朋友，他之前有关神的议论都是正确的，只是还不明白神允许苦难临到自己身上的旨意。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可能是当时最贵重的燔祭。三位朋友都以替神说话的公义卫士自居，只有约伯胆大包天地发表了许多违背传统的言论。但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他所悦纳的不是属灵正确的空话、套话，更不是牵强做作的诡诈的言语，而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伯在苦难之中虽然有软弱、有困惑、有怨言，但他始终敬畏神，诚实地把自己袒露在神面前，所以神四次称呼约伯是他的仆人，让他作为朋友的中保来献祭代祷。约伯若是因为敬虔才成为神的仆人，就应验了撒旦的指控：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相反， 约伯是因为被神拣选为仆人，所以才无故地敬畏神。即使在人眼中失去了神仆人的地位，也照样敬虔，并且在困惑中爆发出突如其来的信心，连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这信心并不是约伯缜密思考、权衡利弊的结果，而是因为神早已把生命的种子放进了他里面。只要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无论起初多么微小，也会像一块小小的吸铁石，始终被神的生命吸引，让人无论怎样艰难困惑，都能毫无理由地敬畏神，不受因果报应的限制。而神量给约伯的苦难，就是要让他在一切所有的都被收取之后，看到自己剩下的只有这生命和肉体，因此否定肉体，让这生命被神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脱离肉体的辖制。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可能代表加倍赔还，证明约伯并非因罪受罚。一块银子原文是一种古代重量单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三次。雅各曾经用100块银子买到示剑的一块地皮。金环原文可以指金鼻环或金耳环。我们很难为落井下石、伤害自己的人代祷，即使外面顺服，里面也很难平静下来。但是一个真正厌恶自己、承认自己全然败坏的人，一定会体谅别人的软弱，为他的朋友祈祷。因此当约伯为三位朋友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成为约伯苦难的转机、恢复的开始。因为约伯的祷告代表他对肉体的否定，所以神对肉体的愤怒过去了。这就是神为他锁定的日期，也是被更新的时候，更是约伯所坚信的：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因为神借着苦难所要成就的工作，就是让约伯的生命脱离肉体的辖制，被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人间的世态炎凉已经不再能摸着约伯，他不但能为三位朋友祷告，而且心无芥蒂接纳了过去离弃他的亲戚朋友们。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又活了140年，可能遭灾时70岁，一共210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 他的父亲塔拉活了205岁，因此约伯可能是族长时代的人物。约伯的苦难可能持续了半年多，在210年的人生中非常短暂，但却终生受益。12-17节这个大团圆的结尾，并不是运用认罪、赦免、蒙福的结果，而是出人意外的恩典。申命记28章和利未记26章也不是认罪、赦免、蒙福的属灵公式，而是神首先应许了恩典，立约的团体借着遵守圣约，活在圣约的祝福中。这个喜剧的结尾并不是赏善罚恶，因为神没提伸冤报仇，甚至完全忽略了撒旦和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主给他的结局不是好人一生平安，而是生命的更新。约伯的问题不是来自撒旦或朋友，而是来自他自己。当约伯里面的我被否定了，他的问题就解决了，生命就来到了被更新的时候。不但病得医治，而且青春焕发，重新生儿育女。约伯受苦的过程就像病人上了手术台，当神给他做量身定制的换心手术时，他却坚持要神给他的痛苦一个说法，一个公断，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焕然一新的生命。神把约伯的旧生命砍下了，却让他的新生命嫩枝生长不息。约伯重新得到的牲畜比原来增加了一倍，但重新得到的儿女却和原来的数目相同，因为这是用新的生命代替了旧的生命。死去的十个儿女已经去了乐园。约伯的妻子虽然曾经发过怨言，但却能再生十个儿女，表明他和约伯二人成为一体，生命一起得着了更新。耶米玛的意思是每一天，基喜亚的意思是肉桂，基连哈普的意思是白色的号角。古代中东的家谱很少提到女儿的名字，女儿只能得到嫁妆，并不能和儿子一样继承产业。但是本书却特地提到三个女儿的名字，并且强调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表明约伯的新生命并不是旧生命的重复，而是更加荣耀，更加丰盛。约伯的恢复并不是被恢复到受苦之前的光景，而是被恢复到神起初造人的旨意里。圣经只提到四个人日子满足而死，大卫完成了神的旨意，日子满足；耶和耶大完成了神的托付，日子满足；以撒照着神的旨意活过了一生，日子满足。但约伯日子满足而死，却没有提到他如何为神做大事。作者强调从前的约伯如何敬虔，详述他的急功好义，却对以后的约伯惜墨如金，对三个女儿反而不惜笔墨。因为约伯的余生乃是见证更新的生命，一切都是生命自然的生长，并没有任何值得夸口的地方。一个人是做摩西还是约伯，并不是自己立志的结果，完全根据神的拣选。神在约伯身上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却没有像摩西那样大大使用他，因为神并不需要人为他做大事，反而是要在人身上成就大事。神在信徒身上所显出最大的事，就是天天活出生命的见证，然后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生命不是刻意的娇柔造作，满口的属灵套话，而是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生命的更新不是从 99% 到 99.9%， 而是从零到一。生命的炼净不是越来越纯净，而是对肉体越来越敏感。神所赐的生命会不断成长，但却不会经常更新翻转，因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一次性已经完成的事情。约伯的生命只需要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只需要一次翻转，就是当我们真正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真心承认自己全然败坏，拒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人若需要不断更新和翻转，只是因为他的内心还没有到厌恶自己的地步。生命的更新是脱离肉体的辖制，但却不可能完全脱离肉体。相反，我们越是在恩典中成长，越能看清肉体的败坏，越不敢自以为纯净。所以，保罗即将打完那美好的仗，却还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不是自以为意地认为自己越来越如精金。因此，当约伯的生命更新之后，神不需要继续用苦难炼净他，而是让他的生命在恩典中与肉体彼此共存，彼此相敌，在成长中盼望彻底弃绝肉体，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神首先为约伯预备了一个结局，然后才让他进入苦难之中，用撒旦攻击他，用三位朋友对付他，再用以利户引导他，最后神亲自显现，使约伯厌恶自己，得着了主给他的结局，成为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个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完全是恩典，而不是补偿或奖赏。这个结局不是赏善罚恶，而是生命得着荣耀丰盛宽阔的更新。因此，苦难只是约伯记的背景，生命才是约伯记的主题。我们的人生际遇也只是背景，永生才是我们一生的主题。神早已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结局，无论是顺境、困境还是苦境，每一个环境都是神久有此意。所有的苦难都有神的管理，结局都是要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因为只有神儿子的生命才能被神的生命吸引，无条件地爱他，敬畏他，超越因果律和犯罪的律，得以进入天国，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